OK，好的，声音听到吗？我们今天来看的是《民数记》23章。我先把这几天的安排啊，《民数记》23章今天灵修，明天灵修《民数记》24章，主日讲《民数记》25章啊。那么从22章开始啊，22、23、24、25，它是一个整体啊，正好主日把它讲完结束。它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啊。非常丰富。那么，昨天我们讲了巴勒招巴兰啊，那么也讲了巴兰的背景啊，在巴兰的背景当中，那个有一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巴兰不是一个普通的先知，不是某一城、某一族、某一国的先知啊，不然的话呢，摩押人和米甸人不会要去请他的啊。那么，所以巴兰他可以称呼耶和华说是我的神啊，那么耶和华也可以小谕他，临到他面前对他说话，这是非常特别，这些特征我在最后25章主日讲完会跟大家来做总结啊。然后昨天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巴兰好像表面上非常顺服耶和华的命令。但是他实际啊，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的动机是什么啊？动机是什么？动机是出于顺服吗？出于荣耀神吗？当然不是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昨天让你们将新约的啊，彼得后书、犹大书、启示录这个3个经文。都找出来啊！你们在彼得后书第二章，讲得非常清楚啊，比尔之子巴兰的路，而巴兰呢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啊，这个讲得非常清楚。所以巴兰他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是因为他贪爱巴勒给他的不义的工价啊，巴勒要给他的尊荣，所以他特别希望自己能够干成这件事情啊。这本身就是他给很多人说预言、祝福、做先知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财力。啊，这是很容易解决的啊，这个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经文有那个很明显的支撑啊，但是彼得后书这段经文我们在主日还会看啊。好，然后今天呢，我们先从23章巴勒发预言来看到一些重要的细节啊。巴勒发预言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内容。好，我们来看到啊，那个在巴勒。啊，在巴兰每一次发预言之前，23章，巴兰对巴勒说：“你在这里给我筑一座坛，给我预备7只公牛、7只公羊。”然后巴勒就照着巴兰的话行了，然后在每座坛上献1只公牛、1只公羊。好，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细节非常的重要。巴兰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个公牛和公羊是献给谁的？从巴兰的角度上来说，这个公牛和公羊是献给谁的？从巴兰的角度上来说，这个公牛和公羊就是献给耶和华的。但是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为什么 这个并不是啊，当他们想要把这个公牛啊、公羊来献给耶和华，问了，你看啊，第四节看到吗？神迎见巴兰，巴兰说：“我预备了7座坛，在每座坛上献了一只公牛，一只公羊。”所以这非常清楚，巴兰是预备要将这样的一个来献给耶和华的。但是为什么这不是耶和华所喜悦的？好，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当利未记神吩咐以色列人，他们的宗教生活与神的关系的建立是以献祭为核心的时候，在整个的献祭条例当中，最重要的是两个因素，哪两个因素？最重要的是哪两件事情？好，所以你们可能如果你记笔记。或者你之前记住，在我在讲立位记的时候，1到5章讲的是什么？啊，前面的不是1到5章，前面的1到6、1到7讲的是什么？1到7讲的就叫祭物，从第8章开始讲什么？祭司，对不对？所以，一个献祭这件事情，神是否悦纳，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谁来献；第二，献的是什么？清楚吗？所以，巴兰所献的这个祭，巴兰是耶和华的祭司吗？当然不是。他所献的这个祭物。符合任何一种耶和华的百姓所献祭的五种祭的那个要求吗？当然没有。所以巴兰所献的祭就是什么？知道吗？就是前面讲的什么？就是前面讲的燔火，跟前面祭司亚伦的儿子所献的燔火是一样的。好，我现在把燔火这个概念做一个扩充。燔火首先的概念是指一种奇怪的火，耶和华要让他的百姓献的是他坛上的火啊，坛上的火这个概念在后面在民数记里面就有突出了，对吧？还记得吗？祭司亚伦拿着香炉，拿着坛上的火，才止住瘟疫，站在活人和死人中间。这是燔火的第一个概念，现在呢，燔火的第二个概念呢，就把它扩充出来。扩充出来就是什么呢？就是不符合要求所献的，按照人意所献的祭，不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所献的祭，都是在这个燔火的范围里面的，都是神所不喜悦的。这是第二个范围。第三个范围，到了新约，如果要做应用，我之前应该跟你们讲过的，燔火如果要到了新约去应用。那就是要应用在谁的身上？外邦人是不会献燔火的，因为献燔火必须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他名义上是献给耶和华的，实际上是按照自己的私意来做的。所以到了新约，一切的私意的崇拜。一切私意的崇拜，一切从人的角度出发的，想要向神去建立的关系，都是宪法，理解吗？按照自己的意思，按照自己的需要去认识神，去定义神，定义神的属性。去规范神的行为，都是宪法。 明白了吗？所以巴兰他是可以，他巴兰他这个是献给耶和华的，他名义上是献给耶和华的，但是实际上他并不符合，并不是耶和华的祭司所献的，耶和华所规定的馨香的祭物，所以这些都是献燔火，所以献燔火的罪，啊，献燔火的罪，只有在名义上称为好像神的百姓的里面才会有的，外邦人不会有这样的罪的。我之前应该讲过，主日讲，应该反火那时是主日讲，应该都讲。好，然后呢？所以巴兰按照自己的意思所献，他为什么要这样来布置坛？为什么这样来要每个坛献一只公牛一只公羊？就是因为他以前都是这么做的。这是他自己定的这种异教的风俗，
我是麦克风没开。
哎，不好意思，刚才来看巴兰所发的预言诗啊，23章讲到了他2首预言诗。那巴兰在发表他的预言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应该是在24章的第2节，你就可以看到神的灵临到他身上。所以巴兰所发的预言是正确的，为什么是正确的？因为神的灵临到他身上。虽然巴兰是个错误的人，但是神的灵，这里讲得很清楚，是神的灵临到他的身上，所以巴兰所说的话是真理。所以这就是你要，当你去读巴兰的预言诗的时候的一个前提。所以你们，我现在告诉给你们听啊，如果在伊甸园里的那条蛇，如果是神的灵来加在他的身上，蛇也可以说真话。但是邪恶的灵附在蛇的身上，蛇就说假话。所以关键的这个人，比如说我们常常说人啊，他的嘴巴，他是一个工具，人是一个工具。他要么服从于魔鬼的旨意，要么被圣灵充满。今天早上我还跟叮当妈讲的，人的肉体啊，人的肉体，在那个改革中的人论当中，非常强调全人，非常强调一个概念，叫做全人的概念。就是不要把人啊刻意的把它划分为，比如说肉体啊、灵魂呐、啊，当然三元论更加是错的，灵魂体更加是错的。人是一个全人，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指人的每一个部分是彼此联系、不可分割的。我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当人心里郁闷的时候，他的身体就会出现问题，是不是？当他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他的心情就会低落，他其实本身就是联系在一起的，只是世人以为人只有肉体，然后精神这些层面啊，或者是心理，但是基督徒知道人是有肉体、有精神、更有灵性，这三个方面都是连在一起的，明白意思吗？所以，当你读到四福音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些被鬼所附的人，他的灵性上已经污秽了，但是在他的身。 真理的层面产生了极大的变化，比如说它的力气非常大，比如说它会做出常人不能理解的行为等等。那么同样，它的精神的层面也会发生大的变化，情绪的层面都会发生大的变化。所以，我们来看到巴兰，他在这里是被神所使用的一个工具，一个器皿。他本意并不想要讲祝福的话，所以巴勒则责怪他：“你为什么要说祝福的话？”其实巴兰并不想要说祝福的话，而是他被神的灵所掌控。这里的神的灵临到他的身上，是指他此时是被神的灵所掌控的，就如同被鬼所附的人，他不由自主的要去做那些事，说那些话，这是没有办法的。我稍微跟你们补充一点内容，因为很多时候很多基督徒在这方面，我下面讲的内容，我稍微把它系统一点跟你们讲啊，我刚才在讲人是一个全人，所以属灵的事情是会影响他的。好，那么你们来看啊，当耶稣基督他所赶的那些鬼啊，那些邪灵对他被鬼所附的人已经做到了完全掌控，你懂这个意思吗？当圣经当中耶稣所遇到的那些人被鬼所附，他用到那个词"附"是指什么意思？是指这个人他的整个的生命、他的思想、行为、言语已经被这个邪灵所掌控了，明白吗？这个我们以前赶鬼的时候遇到过很多次的，就是他所讲的话已经不是他本人所讲的话了。比如说，你发现一个女孩子，她突然讲出男孩子的声音；一个小孩子突然讲出老人的声音，明白吗？就是他的这时候的语言、他的思想、他的行动已经被掌控了，已经被完全的掌控了。好，但是你们听清楚啊，这个掌控它是有程度的。什么叫做程度？假如说今天一个人他被邪灵攻击，他可能是在打开圣经的时候，跟基督徒交往的时候，这时候邪灵掌控他，让他不能够去看圣经，让他说对别人说亵渎基督的话。但是他在做饭的时候，他在洗衣服的时候，邪灵不掌控他，他仍然像正常人一样吃饭、做饭、洗衣服，非常正常。听懂吗？好，所以这个两种情况，这个是邪灵对一个人的掌控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它分很多的层级，所以我们常常把它分为有的叫做影响，有的叫做试探，有的叫做控制，不一样的。好，那么我以前跟你们讲的，在灵恩派的教会，如果他发出一些舌音，舌头不受控制的发出所谓他们所说的方言。好，那么在这个时候，在他说的这个时候，他就被邪灵所控制，因为这个是出于邪灵。这个为什么出于邪灵？已经跟你们讲过。但是在他不说的时候，邪灵没有控制的，他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但是也有可能有一些陷入非常深的，他在不说的时候，他的思想意念仍然被邪灵所控制。他在读圣经的时候也被邪灵所控制，他在祷告的时候也被邪灵所控制，他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你们理解吗？好，反过来，基督徒，一个真的基督徒，他被圣灵影响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懂不懂啊？所谓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是指什么？不要马上将这种生命的成长很肤浅的以为是我原来呢是一个自卑的人，现在呢我信了主之后呢，我突然开始很有自信了，或者我原来是个急脾气的人，然后信了主之后呢，我的脾气就变慢了，很有忍耐了。我原来呢是很抠门的人，现在信了主之后呢，我很大方了。这是第一个层面以为的生命成长，第二个层面以为的生命成长是道德性的。哦，原来呢我没有爱心，现在看我多有爱心，常常好像服侍人。 真正的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就在第三个层面，前面两个层面都只是外在的表现。第三个层面是指什么？是指被圣灵掌控的程度。很多人根本，就很多基督徒根本不明白这一点。我们常常所说的一个人灵命的成熟与幼稚，就是取决于你生活的24小时，你的思想、言语、行为，所有这一切有哪些方面被圣灵掌控，哪些方面你仍然随己意，明白吗？如果一个基督徒只有在他打开圣经的时候，只有像今天我们灵修1个小时的时候，他觉得啊，神呐，真的很爱我，神是拯救我的神，我要依靠他得胜。然后呢，电脑一关掉，灵修一离开，圣经一合上，你仍然过世上一样的生活。这并不表明你一定不是基督徒，并不表明，但是至少是表明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非常弱，明白意思吗？所以，一个基督徒，什么叫做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成为圣洁的意思，无有瑕疵的意思，它是一种程度，是指你的完全的生命都要被圣灵所掌管、所充满这个意思。用"充满"这个词，并不代表圣灵像个电池一样，现在10%、20%、30%，不是的，就圣灵要掌管，要掌管你的主权。所以我那天跟谁讨论一个什么的问题来着？我是在门训的时候讲的吗？我有点忘了啊。然后后来门训结束之后，一个弟兄跟我讨论一个什么事情来着？我忘了啊。我想跟你们讲的是，在世人看来呢，世人他的外邦人他是这种观点，他认为这个世上100件事情，100种选择，里面大概有90种选择的是完全中性的，是每个人自己可以做自己的选择的。我这就是个人的自由，只有10%的事情呢，是有些道德性的规范的，是可以来评价对与错、好与坏、是与非的。好，但是基督徒的观念呢是不一样的。基督徒的观念是，这个世界上100件事情，100%都是属灵的。我再讲一遍。100%都是属灵的，100%都是属灵。没有任何一件事情的选择都可以区分为你到底是顺服你自己的旨意，还是顺服上帝的旨意，都是可以这么区分。而圣经告诉给我们听，顺服神的旨意的就是善，顺服自己的旨意去行的就是恶。啊，这是我刚才跟你们补充的一点，所以基督徒要有这种属灵上的眼光，你要警醒你要保守你的心。他们说你要保守你的心，保守你的生活，心思意念，就你口中所说的话，你所动的脑筋，你的1秒钟就已经动很多很多脑筋，10万8千里了。你所看的东西，你所想的东西，你所说的话，你所做的事情，你所做出的选择，大大小小都要被圣灵所掌管，这就叫做生命的成长，这叫做成熟和幼稚。这是基督徒所说的成熟和幼稚的区分。好，所以在这里，巴兰被圣灵所掌管。所以巴兰的一共是一二三四啊，4首最重要的预言诗，它都是旧约圣经神特别要借着巴兰的口说的预言。所以这个4首预言诗都是可以说是圣灵想要对他的百姓所说的话。所以每一首预言诗都有一个核心重点，而这个核心重点在旧约的框架当中非常重要。好，我们来看第一首预言诗啊，刚才古布丁已经念过了，我就不读了。第7节到第10节，核心经文只有一节，很容易就能看到是什么？第9节。而且巴兰的预言诗都非常短，言简意赅。每一首预言诗他想要表达的观念就是一个。那么，在第一首预言诗的表达观念就是第9节，我从高峰看他，我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那这节经文是京剧来着，很多基督徒都要背的。这节经文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他说巴兰说什么？这是独居的民，最重要就是这个4个字，独居的民。所以巴兰的这第一首预言诗。 就是相当于从一个旁观者的视角来告诉给我们听，以色列百姓是神在万民当中特特为自己拣选出来。拣选就意味着分别，分别就意味着圣洁，明白吗？拣选就意味着分别，不然就不叫选了。十个苹果摆在你面前，你吃哪一个？你选一个，选了就意味着把这一个跟另外9个分开来了，分别就意味着圣洁。所以这群百姓是神单单从万民中分别为圣。归给自己的，这是第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观念啊，所以这个观念也是犹太教的基石啊，他们自始至终就有自己是天选之名的这样一个身份认知的，就是我们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里？不是我们更有钱，不是我们更聪明，而是我们就是上帝所拣选的百姓，所以现代的世俗化的犹太人。写了很多的书来表明他们的不同。你看，你常常会看到世界上有很多的书的讲到犹太人的智慧呀、啊，犹太人的经商理念啊，犹太人的财富啊，什么犹太人聪明啊，怎么的，这些都是在混淆视听。犹太人身上最重要的特质就是他们是独具的名，他们是上帝的选民，至少在旧约的框架当中，他们是上帝的选民。拣选就是分别，分别就是圣洁，圣就是分别的含义。好，这是第一首预言诗，第二首预言诗啊，因为前面的他怎么献祭我就不讲了，刚才都已经讲过了。第二首预言诗从第18节一直到24节，这首预言诗它的核心观点也只有一个，在哪里？他讲的也只有一节，就是最重要的核心的也只有一节经文，就是21节，很好，21节。啊，神非人必不知说谎，也非人子必不知后悔，就讲的他这下面讲的都是真的事情。那么21节，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这是上半句。啊，等一下，21节经文，这节经文我要稍微花点时间讲，因为它比较复杂。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这个他是指谁？上下文，上文来看是指神。那是不是雅各就是不犯罪的呢？以色列人中就没有罪了呢？当然不是，对不对？他们当然犯罪，是不是？但是为什么神看雅各中没有看到有罪孽，没有在以色列中看见有奸恶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雅各当然是罪人，以色列人当然是罪人。为什么神看不到呢？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被羔羊的宝血所覆盖，这就是献祭的目的嘛。这就是献祭的属灵意义啊！献祭的属灵意义就是我们的罪归在了羔羊的身上。从新约的角度上来讲，就是因为你披戴了基督啊，基督的义归在你的身上。OK。这就是因为有祭司在他们中间献上神所悦纳的祭物，很简单。这是21节的第一层含义啊，这个容易理解。第二层，21节有3层含义，一层比一层深入。第二层，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好，你会很明显的看到啊，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你也很容易理解神借着什么与他们同在。我出埃及记讲了很多遍了。你们能不能答全？神借着什么与他的百姓同在？会幕，还有呢？不是啊，会幕就代表里面有约柜啊，还有呢？神是，我不是跟你们说吗？从以 以色列人被呼召出了埃及，到了西乃山脚底下，上帝是借着什么来表明他与他的百姓同在这个关系的建立？两件事情：第一，律法；第二，会幕。第一，律法；第二，会幕。之前讲过很多遍了，律法让他们知罪，知罪才能献祭。会幕代表耶和华与他们同住，要住在他们中间，要住在他们中间，使他们成为一群圣洁的百姓。所以你会发现，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这层意思是什么的进一步的晋升啊？就是前面，就是独居的名不在万民当中的晋升。好，现在你看，你先把这两层意思连接在一起：神拣选，神分别，神同在。拣选、分别、同在，这是上帝的百姓，这是神在他百姓身上建立关系的一步步往前。神拣选了啊，就把他扔在一边了吗？不是，神是同在的，同在的神。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是21节的它的核心的第二点，第三点更加的重要。把第三就是21节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啊，把这句话划出来，用红笔划哈划出来。这句话是摩西五经当中唯第一次对耶和华的王权的宣告。这是我再讲一遍，这是摩西五经当中从创世纪开始，第一次对耶和华的王权的宣告。当然，耶和华的这个王权是谁来欢呼啊？谁欢呼？耶和华的百姓，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他们是谁？耶和华的百姓，而竟然的这样的一个宣告是借着巴兰的口说出来的，这就是很讽刺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现在在旷野。前面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我们前面第二部分讲了什么事情？不断的藐视耶和华，藐视耶和华，藐视耶和华，不断的犯罪，不断的不愿意听从耶和华的命令，不断的不愿意跟从耶和华去行。但是神却借着巴兰的口宣告耶和华的王权。这句话非常的重要，非常的有意义。欢呼王的声音，王是谁？神。在谁中间？在他们中。这句话的意思是告诉给我们听，神不仅与他们同在，所以你现在前面的几个词，你把它串加一起，拣选、分别、同在、作王，这个意思又开始进步了。拣选、分别、同在，但是同在是我们并持并坐吗？是平等的吗？是民主的吗？不是，是耶和华作王。明白吗？是耶和华作王。这个概念，耶和华作王的这个概念，这个星期六我给你们看，补充一点内容。这个星期六我给你补充，不然的话呢，因为你知道这个概念是中国基督徒最难理解，因为中国几千年来没有王。个人任意王位没有王，不要看我们产生了更最多的暴君皇帝，但是没有王。中国这个社会命运的悲剧，历史的悲剧就是没有王啊，没有声音了吗？我刚才讲了一大段都没声音。好，那个讲完了，23章就只有这两篇诗，是两个预言诗讲完了啊。这两点核心讲完了，明天讲第三首、第四首预言诗，星期天讲25章，讲完25章，我会总结巴兰的，我会跟你们总结什么到底巴兰是谁，然后什么是巴兰的教训。